节目的尾声依然是来浏览几份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来自广东的蔡树坚说，我不能接受共产党的做法，我什么都忍，但七个月的婴儿被强制打掉，官员强奸幼女，让我无法想象以后我的民族，我的国家将会是怎样。我们不能再为自己而活，我们要为民族，为国家呐喊，再次声明真心退团。而来自重庆的陈珊珊说，不接受不值得付出的政体，不接受虚假的生平，百姓都是人，没有谁是棋子，没有谁的良心应该拿来利用以巩固他人的地位或政权，声明退团。节目的尾声来浏览几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来自江西的吴强说，医者父母心，作为医务工作者，一直为自己从事的职业自豪，在得知活人被强摘器官牟利，而我的医生同行竟然参与，心中愤恨，这一切都是邪恶集团导致人性磨变，因此深信天必灭邪，及时逃生，声明退党及其一切的相关组织。来自重庆的黄英杰在他的三退声明中说，最近吴亦翻墙，看见了大纪元和新唐人等报道的真相，我才懂得我一直活在罪恶之源的魔爪下，我才18岁，不想自己的前途被毁，我要像乔布斯那样巅峰 IT 界，可是看到这些事实，我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腐败、欺骗、贿赂、杀戮等等现实是我要面对的，我是中国人，可是我不属于中国共产党。节目的尾声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来自河南驻马店的诸葛云飞一家八口集体声明三退，他说，本人诸葛云飞，妻子赵凤琴，儿子诸葛南，家父诸葛仁，家母李雪月，哥哥诸葛云龙，嫂子王天宇，侄女诸葛冰冰，长期受共匪压迫，乡党委书记强奸我妻子，我从2008年开始走上上访之路，一直上访到中央，结果无功而返，我的左眼也被打瞎，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维稳人员将我的财物抢劫一空，无处诉苦，现在我们被囚禁在驻马店精神病二院，现托我儿诸葛南发此退党声明，希望能够洗除身上的兽印。再来浏览两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来自河南信阳的匡文江在他的声明中说，我是一名村官，多年来为共产党干了很多坏事，包括剥削农民以及计划生育抓人罚款，违背良心的服从于党性，现在民心痛恨共产党，我也深知共产党自作孽不可活，必将遭到人民的清算，我声明退出共产党黑恶团体，欢迎人民民主早日解放国内人民。来自云南的周永玉说，我是军工单位的老共产党员，曾获得5项国家级奖励，老了共党把我踹掉，生活在底层，我得知真相后决定退出共产党团队，现在铲除邪教共创和谐的标语和口号大陆到处都在喊，其实共产党自己才是最大的邪教，真善人好。下面来浏览几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这份声明来自沈阳的两名出租车司机，他们说，我们是沈阳的出租车司机，我们常想共产党这么坏，他的干部这么腐败，中国的事真的不能再说啥了，人民币增值，但是在中国买东西却感觉钱越来越不值钱，听说油价怎么也不跌，是国家发改委拿一部分钱发展军工，那假航母太需要钱了，我们真的觉得拿共产党没办法。有人问我是不是退党能自救，对呀，大家都退就没有共产党了，因此我们声明退出共产党的附属组织共青团少先队，声明人刘杰退团队，王强退队。
6月17日，为声援全球1亿1800万退出党团队的华人，悉尼退党服务中心在悉尼繁华的市中心举行退党活动，请看详细报道。
这个周日，悉尼迎来了久违的蓝天白云，明媚的阳光一扫近2周的阴雨天气。
我现在正站在悉尼的市中心，这里有一群华人正在举行退党活动，吸引了众多路人观看，让我们去了解一下。
这个声援1亿1800万人三退的活动是由悉尼退党服务中心主办的， 参加活动的义工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到三退的行列。
今天我来参加也声援一亿一千八百万人退党，这些人呢都为自己认清了中共的邪恶的本质，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刚刚来悉尼五天的法轮功学员柳艳丽表示，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他希望这样的活动能让更多的人认清中共的邪恶，共同制止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
6月8号，我丈夫李良刚被绑架，所以我想到这里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现在发生的迫害，让正义的人善良的人来寻求他们的帮助吧，制止这场迫害。
据大纪元网站数据显示，每天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超过50,000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亿1800万民众选择了三退。新唐人记者雨静，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人权一直是欧洲议会非常关注的问题，每次的人权听证会上，中国问题也是必不可少的话题。6月20号，欧洲议会人权委员分会的人权听证会特别邀请了中国的意见人士现身说法。
流亡海外的人权活动人士苏雨桐是今天的座上宾，他带来的是在共产集权统治下的人权律师、记者、非政府组织工作者和访民等等发出的苦难的声音。这其中包括前不久刚刚离奇死亡的六四民运人士李望洋和刚刚踏上自由土地的陈光诚。
陈光诚就告诉我一句话，他说，请相信我，我即使在国外，我不会和中国切割开，我会在国外也做着我在国外能做的事情。
曾经获得欧洲议会颁发的萨哈罗夫人权奖的魏京生通过视频讲话表达了他对现状的担忧。
现在中国的人权状况已经处于危急阶段，司法机关的黑社会化必然使得整个社会迅速进入到纳粹法西斯时代。
欧盟一直将中欧人权对话作为帮助改善中国人权的重要手段，然而结果却差强人意。
Human rights dialogue with China, as you said, I think, it's clear that now from 2 sessions a year, the Chinese go back to 1 session a year, and the quality of the results in the terms that we have improvements of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s in China are not clearly visible.
尽管如此，部分欧洲议会议员一直在努力让更多人知道并正视中国发生的人权灾难。
Authorities are harvesting human organs on a massive scale, especially killing imprisoned people for this purpose.
而这些海外的华人更是将自己的自由之身和国内那些渴望自由的心灵捆绑在一起。
就像艾薇薇所说过的一句话，只要有一个人不自由，那我也不自由一样。那所以说从心理来说，我其实是和这些人权行动者命运捆绑在一起，我还是不自由的，所以说我必须要做这些。
新唐人记者李月，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6月15号是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对丹麦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二天，下午在丹麦国会大厦前聚集了各个民众团体来进行抗议活动。来看详细报道。
这里是丹麦国会大厦，各种民众团体在此举行了抗议活动。
胡锦涛今天要来国会参加女王举办的宴会，在国会大厦广场上，丹麦自由西藏团体、中国民主党、民运人士和北欧法轮功学员拉起各自的横幅，以表达各自的诉求。来自丹麦自由西藏的学生安德生表示，第一，希望丹麦政府给中共施压，让中共和西藏政府有个友好的会谈。另外一个是希望对西藏进行调查。很多人都认为我们要求藏独，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希望打开门，让世界了解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希望能停止自焚事件，改善在西藏的状况。民运人士刘先生说，
今天呢，我们是这个代表中国的民运组织哈，来到这个地方来对胡锦涛来访问丹麦的抗议。 主要就是说，一个是为这个中国的人权呼吁，再一个是为这个最近，特别是为最近这个死亡的这个李汪洋先生的这个要来，我们呼吁要调查真相。
法轮功学员点燃烛台，祥和的功法和音乐吸引了不少路人的关注，也有些人跟着一起学练功法。丹麦 TV2 电视台采访了法轮功学员本尼，本尼告诉我们，那是个很好的 TV2 的记者，他说我们有颗善良的心，那我们真是代表了未来的人类，这是他内心真实的流露，我也被他深深的打动了。新唐记者舒一、学志，丹麦哥本哈根报道。
6月14号到16号，在胡锦涛对丹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言论自由成为丹麦社会的一大热点话题。海外自由中文媒体新唐人电视台受到了中共当局的阻挠，不给予记者采访许可证，此举受到了当地主流媒体的关注。请看来自丹麦的报道。
记者李璐说，
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新唐人丹麦记者站，在哥本哈根，当胡锦涛来丹麦访问期间，我们申请了当地的国际媒体中心的申请许可，但是呢，由于他们得到了中共的压力，就不给新唐人这个独立的中文媒体批准许可。在此呢，我们也呼吁了丹麦当地的媒体，包括他们的当地主流媒体体力处呀，还有一些电视台都来采访我们，因为呢，他们呢也是希望在丹麦这种言论自由不能受到侵犯，所以呢，他们的主流媒体都广泛报道。
What time you could open free of speech, free of media?
丹麦国会议员、丹麦议会第二副主席、丹麦人民党对外发言人孙恩·叶斯波生在电话中表示，我感到很震惊，这又是一个胡锦涛访问哥本哈根的大丑闻。这些情节被一个一个的揭露出来，让人不得不思考，当前政府到底在干什么？他们难道忘记了在丹麦有宪法保障自由吗？此次胡锦涛访问丹麦期间，不举办任何新闻发布会，因此就在15日，胡锦涛参观哥本哈根著名景点小美人鱼铜像时，丹麦号外记者于斯特高身披标语表示抗议，他的同事安德森之后来到中共驻哥本哈根使馆表达诉求。我们来这里是想要向中共使馆提问，因为胡锦涛访问哥本哈根时，丹麦媒体想问问题，但是这不可能。我们被告知他不接受提问，因此我们在单张上发问，你想做什么？我的同事身披这个传单被抓捕了，这在丹麦不正常。丹麦是言论自由的国家，通常可以对任何人提问题，但现在不可能和任何人沟通，甚至中共使馆。新唐记者李璐、学志，丹麦哥本哈根报道。
湖南邵阳民主斗士李汪洋离奇死亡，消息指称是遭中共政法委设局谋杀，激起了海内外各界人士对政法委的愤怒声讨。曾遭到邵阳政法委跨省追杀，险遭灭口的中国512大地震志愿者王孝东向媒体爆料，在邵阳深挖可曝光政法委更大的黑幕。分析指出，政法委这个大毒瘤存在一天就祸害一天。
18号，王孝东在接受大纪元新闻网专访时指出，政法委警官自曝2000米范围内杀人，连尸体都找不到，有很多不知名的维权人士就是以这种方式被秘密处决。王孝东还透露，他的一位朋友是中共国务院下属制作决策内参通讯的一名主任，最近这名官员对王孝东说，政法委一日不除，国无宁日。权力运动博客负责人胡军指出，政法委在中共宪法里本身就是一个违宪的非法组织。
长期以来，特别是江泽民是上任以后，用这个政法委打压这个法轮功，使这个政法委不断的做大做实了以后，它像一个毒瘤一样不断的生长以后，不断的对民间进行的打压和残酷的镇压和破坏，而且对它的体制内也产生了很大的一种破坏力，它已经凌驾于胡温之上了。
胡军表示，李汪洋事件在世界的聚光灯下 政法委还敢做如此灭绝人性的事情，如果深挖，可能会有更多惊人的黑幕曝光出来。
就政法委这一块儿，残害中国，一个是法轮功，还有一个维权人士，那真的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这些人所做的恶。他们已经不能用人的思维去看待他们了。
王孝东认为，李旺洋被杀是政法委杀一儆百，在释放恐怖信号，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维权人士莫名其妙的死去。而大陆维权人士和民运人士担忧自身安危，纷纷在网络上发起了我绝不自杀的声明。
这当然呢，也是好多维权的人要面对的危险和结局，这也是对所有参加维权的人一种警惕，包括对我自己来说，因为就好多人都可能有这种恐惧。在维权的路上，一个是被他们抓起来关到监狱里头，另一个结局可能就被自杀了。
前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光指出，中共当局应该尽快撤销政法委，它存在一天就祸害一天。
政法委它是共产党内的一个组织，从中央这个一常委有一个周永康叫分工政法委吧。那么这个政法委呢，它对全国的公检法不但是作为一般的领导，而且是直接的操纵控制这个公检法。他说要抓谁的话呢，公安去抓谁，他说把谁判成劳教呢，公安只能把他判成劳教。
孙文广表示，在这样一个没有司法正义、没有司法公正的国家，人人都处于一种恐惧之中。
没有法律能够保护公民，你只要政法委做这个决定就可以任意抓人，那么谁还有安全感呢？当然这个官员们可能稍微安全一点，但也不一定啊，有的官员也是要抓的话，要把他那个双规啊，要什么都是政法委决定的，所以全国呢也形成一种恐惧之中，不能依靠法治啊来解决问题。
胡军指出，中共这个体制本身就是生长毒瘤的地方，也是一个相互灭杀的体制。如果不尽快摘掉政法委这个大毒瘤，不管是中共高层还是平民百姓，都可能被这个毒瘤灭杀。
神舟九号载人太空飞船成功发射，官方媒体巨细靡遗的报道，但是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又被曝光了造假的细节。有眼尖的网友发现，之前神九女航天员刘洋的航天服照片竟然是经过 Photoshop 处理的合成品。
围绕神九究竟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大家都很好奇。比如为何登在媒体上的刘洋身穿航天服的照片是用他的资料照片 PS 出来的，而刘洋的婆婆表示希望早日抱上孙子，党媒的宣传却是我国女宇航员选拔已婚已育的女性，并且是自然分娩，相互矛盾的内容让人不知道哪个才是真相。就像当年老百姓看到壮观的神武竟然是动画片，神七神八的太空舱则是在水里冒泡。2008年9月25号，在神七发射之前，新华网上就已经出现了太空船胜利转了30圈的内容，虽然随即被删掉，但是忽悠百姓的事实已经不可改变了。这回神九上天，谁又难保不出现让人无法左右的意外呢？有网友写道，最尖端的科技伴随着对人最无耻的践踏，飞船上天而道德探底，大国崛起而万民下跪，最好的时代就这样遇上最坏的朝代。新唐人电视李婉婷综合报道。
长期深居简出的前中共人大委员长乔石最近推出新书《论民主与法治》，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发布会，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新书内容大部分属于第一次公开发表。在中共十八大来临之前，对于乔石重出江湖高调论民主与法治，海内外人士各有不同的说法。下面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分析。
6月20号，乔石推出新书《论民主与法治》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发布会，官方媒体也为乔石的新书进行报道。这本书收录了乔石从1985年至1998年担任中共领导人期间有关民主与法治的重要讲话，全书分为上下两集，共102篇，约44万字，书中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针对乔石的《论民主与法治》，浙江前海洋报记者展爱宗表示，在中共体制内，中国根本没有新闻自由，司法也不独立，更没有人民选举，所以谈不上民主和法治。展爱宗认为，乔石可能是想把他自己以前在职时的一些东西推出来留作纪念，也是给他后代留下一点遗产。
中国是一党专政的一个国家，它不存在民主，因为民主要有选票的，是吧？要有这个司法立法要独立的，行政要独立的，是吧？要有选票来选举领导人，如果没有选票就没有民主，所以他说的那至于法治嘛，他也不是真正的法治，他是统治者的工具。
大陆民主人士恩广表示，作为中共体制内退下来的人，他们在中共体制内的这种民主与法治论调相对能赢得民众的一点掌声，但实际对中国走向民主起不到多大作用。
就是在同一个体制内的情况下，他们只是一种相对的这种点化吧，也就是说相对的论调一下，真正的能不能做到，以及呢他们又想做到什么程度，他们自己呢也不一定就是说完全有底。
不过恩广分析，这种民主与法治的论调不排除是乔石个人的意愿，希望能对中国未来的政治格局产生一点影响。乔石在十三、十四两届政治局常委中是仅次于赵紫阳、李鹏和江泽民的第三号人物。由于他曾经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组部长、中央政法委书记等多项要职，一直被视为中共的实权人物。而在1997年中共的十五大上，乔石退出政治局常委，一年卸任全部党政职务。乔石为什么会从政治局常委的位子上退下来，外界众说纷纭。有传言说，乔石是遭江泽民设计而退出政治局，因此民间有江落石出的传闻。据了解，退休后的乔石常住浙江杭州，极少公开露面。即使中共建国60周年、建党90周年、北京奥运等大型活动，都不见乔石的身影。然而，薄熙来事件爆发后，有消息说，在支持胡锦涛拿下血债派继承人薄熙来等一些重大问题上，都有乔石在暗中发力。而当江泽民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前，乔石曾经代表老干部向中共中央递交了调查报告，报告论述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然而乔石却遭到江泽民的污指，指称他是法轮功425和平请愿的幕后高手。
这个乔石在退休了这么长时间以后突然之间又高调的浮出，那么毫无疑问有一条是他说明了江泽民从1999年开始的一手主导的对法轮功的镇压难以为继，继续不下去了。同时呢也说明这个中共这个内部呢有一派人认识到对镇压法轮功呢他所引起的中社会的一个非常的不和谐。
蓝树表示，江派势力已经日落西山，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镇压法轮功牵扯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害了上亿民众的信仰和家庭。蓝树表示，中共给中国带来的这场民族性灾难已经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